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《绝处逢生二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。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请听谭树庄变了，绝症好了。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6号。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农民，今年59岁，日常靠种田和做木工活过日子。我向来个性固执，加上念书少，文化知识很狭窄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自己认为对的，就谁也说服不了我。为此，乡亲们还特给我取了一个外号“谭树桩”，意思是犟起来像树桩一样，谁都拉不动。在1999年以前，法轮大法传到我地时，附近有部分人开始学练。我因为道听途说，练功后不吃药就可以治病等说法，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，认为历来有病只能靠吃药打针才能好。更不知道修炼大法要修心重德的道理，所以一直跟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瞎谈论。2004年5月，我感到下颌部位有异样感觉，吞水有痛感。医生刚开始说是发炎，经吃药打针仍未见好转，多处就医结果相同。到了7、8月份后痛感加大，到市医院也没有检查出病因。后来又到省医院检查，确诊为晚期恶性鼻咽癌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妻子儿女都惊呆了，但怕我接受不了，强打笑脸和医生合计不对我说实情，只说是炎症，住院治疗就可以好转。但他们那种担心的脸色却遮不住内心的忧愁。在这个期间，本地的乡亲、亲戚、朋友，甚至平时很少往来的亲戚都来看望我，劝我安心养病。我预感到大事不妙，后又到另外一个省城的军医医院检查，结果相同，又返回本省肿瘤医院治疗。期间病房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医院判了期的死刑囚，白天病友们相连苦笑，黑夜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泪水连连。亲人、家庭、青山绿水、田园住宅等还能留住多长时日？正如叹空歌中的天也空地也空，人生到老一场空的，充满哀伤感，更害怕疼痛难当，活受罪的折磨。天哪，谁能救我？就在万分痛苦的时候，曾经被我极度冷淡的练法轮功的堂兄弟多次来看望我，安慰我，并说大法师父能救度一切众生，真心修炼大法能神奇般的驱病，并指出我的固执，说只要能从内心真正的明白过来，大法师父会最大慈悲地对待一切。他把大法书念给我听，还讲了一些因修炼大法后身心获得了健康的真实例子。我的心开始动了，难道以前都是我搞错了？联想到本地的法轮功学员，许多以前都是体弱多病的人，现在个个都身强体壮，50、60岁的老人都是本地种田收粮万斤的能手，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处处做好人，纳粮交税，从不拖欠，时时助人为乐，与人为善，其高尚品德由衷的让人敬佩。尤其是本村本组的乡大婶，练功以前体弱多病，三伏天也要戴个绒帽子挡风， 而现在不管什么天气，再也没见他戴帽包头了。临走一段公路无人管理，他却拿出女儿过年时给他的钱，请人修路铺沙。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令人看得见，我再固执也无法否认。但我又想，他们早就修炼，有师父管，而我不但没练，还说了许多抵触的话，大法师父不生我的气就不错了，还能救我吗？因此内心非常矛盾。堂兄弟看透了我的心，就认真地给我读法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记我们过去的错，只看我们对大法的真正态度。最后我下定决心改变固执偏见的个性，重新认识大法。就这样，我开始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我患的是绝症，现在世界上都没办法医治，加上自己刚学法领悟很浅，而且医院诊断我活不过2005年的二三月份，所以出院不久经常疼痛。开始练功时，我边吃镇痛的药边学法练功，只是感觉比医院舒服，其他没什么体会。大约练功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梦见自己脸上脱了一个壳，拿在手上好像电视上做广告的面具。我左腮上有一颗胎生的黑痣，非常明显，在梦中的面壳上，这颗黑痣的地方是一个黑孔。我醒来后讲给别人听，都觉得很奇怪。堂兄弟让我自己去看《转法轮》第216页就知道了。当我读到这一段法时，泪流满脸，慈悲的师父真的慈悲众生。我就把镇痛消炎的药丢进泥坑，专心修炼大法。从此我的变化非常大，许许多多难以用语言讲得出来的奇妙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，身体日益强壮，连胎生的黑痣也不翼而飞。我又开始重新进行体力劳动，对一个勤劳肯做、刚刚经历过生命中可怕噩梦的人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喜悦的事啊！还有许多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，我不细说了，只有亲身体会才会知道无边佛法的殊胜伟大。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。
请听法轮大法使我丢下了双拐，作者山东诸城市秦思娟，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13日。我叫秦思娟，诸城市建筑公司工人，1991年在建筑工地上班时不慎摔伤双腿，从此便开始了长达6年的治病生涯。先是在诸城市人民医院，而后便在全国许多有名医院治疗，最后在北京警卫医师51112部队骨病医院，由院长龚恩年亲自主刀做了第二次大手术，也没有恢复。医院判定两侧股 骨头全部坏死，这属于难治之症，我只好回了家。此后我行动离不开双拐，一年当中很少出门，年轻轻就成了残废人，并且需要天天大把的吃药，腿上每天都得糊膏药，就这样苦熬了6年，医药费花掉近10万元。1997年3月，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，当时我想，全国许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，练练功就能好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看了《转法轮》。听了法轮功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，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，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力所致。明白了这些以后，我决心修炼并一修到底，通过艰难的学法练功，我能站立了。我坚持学法练功，三个月后便能扔掉双拐行走了。
Thank you. 请听低头惊见林深渊，回首猛醒再修炼。作者万爱芬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11月27日。我叫万爱芬，今年52岁，于1997年1月4日有缘修炼了法轮功，体验到了恩师给我清理身体和开天目的神奇，得到了心性的提高。但在2001年4月，我放弃了练法轮功。2002年7月份，我被查出肺癌，8月份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术。几年当中，我做了13次化疗，药费除了报销外，自己负担了十几万元，尝到了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生不如死的苦头。2004年9月份，我的癌瘤又发展起来，住院化疗。当时我悲观失望，对一切都没有信心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法轮功学员误以为我的病房是办公室，到了我的床前，对我说，有不少人得了癌症，学了法轮大法就好了。他走后，我的头脑热起来，我好后悔啊。输完液后，我坐在床上结着印，心想，师父，您还管我吗？我对不起您。小腹接着转了一圈，两只手心也跟着热了起来。多么慈悲的师父啊，弟子不争气，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，师父不记弟子的过，还在管我。我激动地告诉母亲刚才发生的事，并让母亲到一位朋友那里请回了大圆满法。看到大法书后的激动心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，我赶快读起来。术后我左胸肋骨凹下去了，因两侧胸骨不对称，主心骨被压迫得痛。我读了不一会儿，觉得左胸肋凸起来了，一摸主心骨也不痛了。我热泪满面，又一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。那一夜我睡得很少，本来还要化疗两次，根据医院的确诊，我还有两个多月的生命。我是主治医师，我对自己的病很明白，我决心抓紧有限的时间弥补我失去的一切。我决定把一切交给师父，坚信师父，走师父教导的正法之路。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，我的手术刀口和左胸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很不舒服的感觉。两天后，半夜大便一次，像中药汤一样，足有一坛鱼，肚子痛了三天。出院一个星期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全身出现非常舒服的感觉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。因这几年化疗，我身体非常虚弱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我的头和脖子都怕风，手也不能沾凉水，小腿和脚走路就痛。几年来都是丈夫给我洗衣服，现在我自己能洗了，做饭洗碗都能干，走路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。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都因外来的干扰不练大法了，现在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恩师的慈悲，感恩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，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认为对不起师父。现在他们也都回到了大法修炼中，我们决心跟定恩师的大法修炼道路一走到底。在此，我用四句话表达我万分激动的心情。低头惊见林深渊，回首猛醒再修炼。恩师慈悲化顽石，跌倒快起莫迟延。
请听诚心改过修大法，晚期癌症患者四天康复，作者高东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5号。我叫高东青，是山东省章丘人，今年57岁。从去年腊月开始，我就觉得嗓子咽东西不得劲儿，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，以为是咽炎，可是过了年却越来越厉害，后来咽东西也挺费劲了，咽下去就吐上来，人一天天消瘦下去，脸色也难看。今年阴历2月28号，老伴陪我去普吉医院检查，一查才知道是食道癌晚期。医生瞒着我悄悄告诉老伴，这病不好治了，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几个月，我被判了死刑， 出了医院门，老伴儿就对我说，咱人的路走到头了，咱走神的路，回家学法练功吧。我老伴儿是个法轮功修炼者，自打1999年7月20号以后，电视上不断指责法轮功杀人自焚。我是个实在人，相信了电视上的谎言。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我开始反对大法，不让老伴儿练，不断找老伴儿的茬。2003年秋天，我老伴儿从家里被派出所非法抓去，虽然当晚就回了家，家里人却被吓坏了。我就把怒气发在老伴儿身上，于是我开始骂大法，骂师傅，还把老伴儿心爱的法轮大法书也烧了。当时我不相信这是天法，也不相信什么报应，直到我得了这不治之症，我这才开始琢磨，我得这病是不是就是对大法不敬的报应。老伴儿劝我学法轮大法，说只有法轮功师傅才能救你，你只要坚信师傅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师傅就管你，就有希望。我心想，到了这一步了，等死还不如试试，只要师傅还收我，我就学就练。于是我开始主动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这才知道了自焚是假的，死了的刘春玲不是练法轮功的人，也不是烧死的，是被人用重物从脑后打死的。烧黑了的王进东两腿之间的盛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无损，还有那个小女孩割开了气管还能唱歌，原来这都是糊弄百姓的，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。明白真相后，我坚定了练法轮功的信心。老伴儿说，你过去烧书骂大法师父犯了大罪，你今天要想练功，得先向师父认错。晚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深深忏悔，给师父磕头认罪。第二天我吐得比以前厉害，吐上来很多黏糊糊的沫，老伴儿告诉我，这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。到了第四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人拿一根棍子从我后背猛击一棍，我疼醒了，感觉前胸内部疼得要命。我披衣坐起来，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不疼了，觉得浑身轻松。转天，也就是三月初二这天，奇迹出现了，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鸡蛋，咽着也挺痛快，我的病好了。初六那天是集市，我带上修鞋的工具去赶集修鞋，因得病，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能赶集挣钱了。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，修炼法轮功才四天，就基本恢复到无病状态，太神奇了。是大法和师父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一个无畏老人的心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。今年73岁的魏太太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祥和心态，更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健康身体。可谁曾想到，13年前魏太太曾因患有三种癌症，五年内做了四次大手术，最后一次1996年整个胃被切除，无法进食和摄取营养的她被医护人员诊断为最多活半年。然而13年过去了，魏太太不但没有离去，反而越活越健康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如今能吃一大碗面，比大小伙子都能吃。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的药，让她重生了吗？ 1955年，大学毕业后的魏太太一直在设计院工作，主要是从事水电坝的设计。1986年，她移居到加拿大，仍在设计院工作，从事的是电脑绘制工程图。因不懂电脑，不服输的魏太太不仅白天要工作，晚上回到家还要自学电脑，通常是通宵达旦。常年的辛劳，她时常感到疲劳、头晕，而且大便出血。于是她去了医院。魏太太说，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，结果查出是结肠癌。于是在1992年，我去了最大的一家肿瘤医院，多伦多全科医院做了手术。结肠切除30公分。1994年，魏太太又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结肠其他部位。为了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，这次她的结肠全部被切除。1995年，她又因患子宫癌做了第三次手术。1996年，因总感到胃痛，而且伴随疲劳、头晕，她又去了医院，又查出是贲门癌。当时为她主刀的也是该院有名的医生。这位医生说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将整个胃切除。魏太太说，由于受实证科学的教育，我从来没敢想过，除了开刀做手术外，还能够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办法。为了不让癌继续扩散，我也顾不得考虑没有为将来怎么吃饭的问题，就决定做这个手术。手术后的魏太太身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手术前原本还可以从事些轻微家务劳动，手术后只能躺在床上，一天到晚身边围着一群照顾她的医生、护士和护工。因没有胃，她连水都无法喝，更不用说进食了。魏太太说，开始医生说给我打点滴，我想如果我的下半辈子要靠打点滴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于是我坚决不同意。医生就给我吃点液体的类似营养品的东西，以补充血小板、铁质。过了些日子，我能够每顿吃口馒头，喝几口稀饭了，但因不能正常摄入营养，身体虚弱到站着都需要人扶。因为饿，总想吃，可吃进去后，肚子里就像大闹天宫一样，折腾得我痛苦不堪。每次吃过东西后，必须在床上躺半小时，要不然吃进去的东西直接就会被排出来。每次吃东西都累得满头大汗。想到这生不如死的处境，魏太太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种煎熬，她实在不愿这样活着了。于是她问了医护人员，医生说我恢复得很正常，并给我介绍了一个肠道消化系统的专家。我每周去医生那一次，拿些辅助药品，主要是帮助身体吸收营养的药，并且我也被告知，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，像我这么严重的病人最多活不过半年。然而就在魏太太的人生路快到尽头时，一次不经意间使她再一次拿起了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书《转法轮》。原来在魏太太做第四次胃切除手术前，就有一位朋友向她介绍法轮功。她说，朋友让我试试练气功，我想我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了，试试气功没准还能有一点点希望。后来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我家，并送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。当时我因受实证科学的固有观念影响，总拿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去衡量书中讲述的现象和道理，所以与法轮功失之交臂。再次拿起这本书，魏太太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。她说，现在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多久了。我又重新把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。 这次我认同了书中讲述的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，也认同了人不只有一次生命，也认同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原因。看书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我的病能通过法轮功好起来，也没有想过我还能活下去。我只想，今世不行，那我就修来世吧。想到整日围着我转的医护人员，我不忍心再叫他们操心忙碌，于是我要求护理我的医护人员全部撤离。撤掉了医护人员，这也就等于自杀。我的家人担心不已，因为有护理人员在家，他们能安心些。但是我下定了决心了。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，魏太太的人生观起了变化，所思所想开始按照书中要求的，凡事按照真善忍去做，体谅别人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。魏太太说，以前我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，我要认为谁对我不公，我会发火。如果有人背后说我坏话，我知道了就绝不会饶他，甚至还会找机会报复。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，我要按照书里讲的，做任何事情要替对方考虑，看看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。后来她由丈夫搀扶着到练功点练功，刚开始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休息，到了那里后，大家看到骨瘦如柴的魏太太都格外照顾她，大家围着她一起读书练功。刚开始练功她只能站很短的时间，可是魏太太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好了起来。魏太太以前第二套功法只能练几分钟，现在可坚持一小时了。她说，大概一年后我就可以做些家务了，主要是清洁厨房和厕所。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站桩，由原来的几分钟现在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。不但体质变得越来越强壮，而且更大的奇迹是，原来因没有胃无法消化食物，每顿只能吃鸟食的他，现在不仅可以吃干的喝稀的，还专爱吃那些医学上要禁忌的干硬坚果。魏太太说，我现在什么菜都可以吃，稀饭和干饭每天要吃3到4餐，而且我还最喜欢吃硬的，像核桃、花生、瓜子是每天要吃的，而且大便也很正常，基本都是成型的。他说，那段时间总感到每天都是那么开心高兴，法轮功不但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的人生观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，让我没有了忧愁痛苦。俗话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何况救命大恩。魏太太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点。她说，我本来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，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，而且奇迹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。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。在魏太太身体康复之初，她就在自家附近设立了一个新练功点，不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每天不辞辛苦地背着播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到练功点，转眼就是十多年。对于新学员，她除了耐心的辅导动作外，更注重的是提醒他们修心重德。她说，新学员，我总是嘱咐他们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讲的去做，修心重德，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好人，这比练动作更重要的。这些年来，在魏太太的练功点 已经有许多人了解了法轮功，也有许多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。对于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，魏太太在难过之余，也在尽力做着讲真相的事情。她说，我每日除了学法练功、料理家务和照顾孙儿外，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，上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参加各种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。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美好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，都能在法轮功中受益。
请听血癌患者的神奇经历，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作者河北省法轮功学员王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5年6月20日。2003年7月份，我腹痛腹泻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是白血球血小板比正常人高出近8倍，又到外地大医院查，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。顿时全家人犹如晴天霹雳，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。我自己也想，这下坏了，我生命的路走到尽头了。这种病在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治好的。从此死亡的阴影照上了我的心头。不管病得怎样还得看，家人领我天南地北四处求医，中药、西药、偏方吃了无数，路跑了不少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可收效甚微。药吃得太多，毒副作用很大，后来还出现了骨髓纤维化，不造血了。我妹妹是法轮功学员，刚得病的时候她来看我，介绍我练法轮功。由于我受党文化毒害非常深，加之又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宣传，认为全世界对这种病都无能为力，练功就能练好，何况政府又不让练。妹妹多次劝说，碍于面子，我勉强说试试吧，一边练功一边吃药。练功如做体操，看书纯属走过场，根本看不进去。近2年来，每天喝2碗苦药汤子，药片、胶囊、丸子、保健品，每顿一大把，还得忌口。吃药后多次出现腹痛、腹泻、便血，实在受不了就停药，药一停症状就消失，然后再吃，再出现以上症状再停药。今年2月份病情又加重了，第二次住院化疗，一疗程下来浑身无力，面色苍白，不思饮食，身体消瘦，皮肤过敏。9天药费5000多，不到2年药费就花了几万元，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为了活着，出院后接着喝苦药汤子。有一天端着药碗发呆，心想这样受罪又花钱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到头来不也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一样，人财两空吗？反正也是个死，不吃药了。这时我又想起了转法轮，拿起书认认真真地学起来，细细领会书中每句话的含义。当我看到法轮功师父在第二讲上说，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，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，就唯有修炼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要想和正常人一样，修炼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后来妹妹又给我送来了绝处逢生，一个个从法轮大法中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，让我激动不已。学法没几天，
开始出现腹痛腹泻，十几分钟，最多半小时，拉一次带血的黑便。孩子们很害怕，让我赶紧吃药打针，可是不管用，又让我输液。平时都是一针就扎上，可这回几次都扎不进去。因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又换了一个人扎，一天拉几十次，怕有危险，家人又把我送进医院。到医院灌肠也没止住，做了化验，结果一切正常，拉了六天，前四天厉害，后两天较轻，不但没有脱水，浑身也不酸，反而轻松了。这时我才豁然明白，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没病，一身轻的滋味，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。是法轮功师父，我的恩师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救了我和我的全家，我的感激无以言表。
请听肺癌晚期修大法重获新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2号。我是1998年春天在慈悲的师父安排下幸得大法，我45岁那年不幸患了绝症，吐血咳嗽，最后卧床不起，丈夫和儿子把我背上了去省城的火车，在哈尔滨市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。省医院的专家把我判了死刑，告诉我丈夫和儿子给我料理后事吧。从省城回来后，家里人就给我做好了装老衣服，等着给我料理后事。那时我躺在炕上疼痛难忍，经常看见死去的亲人来叫我，我整天阴一半阳一半，家里的人吓得不敢在我房间里待着。当时是1999年7月20号之前，中共还没有开始迫害大法，都是公开修炼。我们村也有练功点，离我家很远，可是天天早晚在练功点练功时间，我都能听到大法练功的音乐声。我和丈夫说我也要练法轮功，丈夫不让，儿子们也不让，可我就是要练。后来别人对丈夫说，他要去就去学吧，要死的人了你还管他干啥。就这样，我在丈夫的搀扶下，半步半步，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练功点。说来也怪，我这人一向笨，也没有文化，可是我却自学学会了五套功法动作。我刚刚开始学法时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身体排出难闻的气味，而且在学法初期天天咳嗽、吐血、吐血块。头几天不是丈夫陪着我，就是儿子陪着我，怕我出现意外。可是出人意料，我不但没出现意外，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开始肺部天天剧痛，吐血吐血块，一个多月后我的疼痛渐渐减轻了，由天天疼吐血吐血块好到两三天一疼，由吐血吐血块变成吐脓了，吐绿水。有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，我七天没吃饭也不饿，可是神奇的是我却很精神，照样跟着大伙儿一起学法练功。一晃过去了三个月，丈夫和儿子原本打算给我料理完后事再出去打工，好来维持生活。这样一来，我不但没死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精神。儿子待不下去了，先出去打工了，接着丈夫也待不下去了。走吧，他又怕我死了，不走吧，我家又没钱过日子。丈夫一直以打工为生，丈夫犹豫不决，最后丈夫带我到县医院来重新拍 X 光片子，看看我的肿瘤到底什么样了。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，大夫对我丈夫说，我的肿瘤消失了，一切正常。 丈夫喜出望外，彻底对我放心了，也上省城打工去了。这一走就是八年，年年都是夏天走，冬天回来，我一人带着上小学的孙子过日子。在我们家乡，人人看到我，提起我，都说是奇迹。明明该死的人，到现在还活着。这一切我知道是神奇的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是慈悲而伟大的师尊救了我，是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